在纽约客，我将接替威廉·肖恩出任纽约客主编的消息成了头版新闻。事实上，他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，配了我的照片。即便如此，就像我当年去科瑙夫的情况一样，故事的核心不是我，核心是这本杂志的命运。它对数十万乃至数百万读者来说，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。我是他们中的一员。自从我12岁开始看杂志上的漫画以来，就和许多读者一样被它吸引至今。先看漫画，对于一个早熟的孩子来说，还有什么比看懂亚当斯、阿尔诺、霍金森和瑟伯更显得高深的呢？然后是幽默文章，再是小说。到1946年，创始人哈罗德·罗斯用整期篇幅刊登约翰·赫西的《广岛》时，我早已虔诚地读他发表的每一个字。罗斯的继任者威廉·肖恩和罗斯一样备受推崇，他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物。即使汤姆·沃尔夫1965年在《纽约》杂志上发表了那篇臭名昭著的攻击他的文章《小木乃伊》，无论是杂志的文字声誉还是经济收入，他都经营得非常成功。但到1987年我接手时，这本杂志已经不那么有活力。我常常发现自己只是在翻页浏览，而不是认真阅读。我明白我的任命将会招致一阵猜测和怨恨，或者就是怨恨。尽管我希望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善意，至少在我看来，我不是入侵的野蛮人。但肖恩离开的情形笼罩在一片困惑和含糊之中，再加上故意的含糊，使得原本应该有序友好的权力过渡变成丑闻。在纽豪斯当初收购杂志时，向杂志社同仁保证，将来需要有人接替肖恩的时候会跟他们协商，他食言了。我猜这既因为他不认识那里的人，也因为他不想协商。他不习惯被人事后质疑，更别提事先质疑了。这是他拥有的杂志，他可以对他为所欲为，但他还是认真对待这份责任的。正是由于他对纽约客的敬意，他付了很高的收购金。在之前几年，每当我们谈起交接问题时，我能明显感到，如果肖恩能提出一个可靠的接班人选，他自己有一个合理的退休时间表，赛早就松一口气了。但是肖恩的性格决定了这是不可能的，可肖恩在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给了赛一个换人的机会。原本脾气就极其急躁的赛马上就抓住。消息传出，纽约客上下和作者们都感到震惊、沮丧和担忧。谁能怪他们呢？肖恩多年的情人莉莲·罗斯火上浇油，是他出主意让大家联名给我写信，要求我辞职。几年前赛收购杂志，他就要所有人在他第一次来杂志社时都站在大厅和楼梯上喊：“可耻，可耻！”好在明智理性的人占了上风。这封信刚送到我门口，电话铃就响了。有人告诉我这封信是错的，不用理会，等正确的信，他已经在路上了。这足以证明第43街的那帮人效率不怎么样，他们过于紧张了。正确的信措辞礼貌讨喜，不得要领。除了莉莲，还有谁会天真地认为我和赛会在意他呢？但我理解，这是肖恩的同事和朋友用一种可以接受的方式公开支持他，而且他们在信中要求我别把他当成是针对我个人的。我的确没有这么想，并决定不去关心附在信后的长长的名单，特别是我扫了一眼发现其中有我的好友珍妮特·马尔科姆以后，他当然不会对我有敌意。我有意不去仔细看名单，这样以后也不知道谁签了名，谁没签。任命正式宣布的那天上午，我打电话给肖恩先生，向他致敬，并问他，他希望我们接下来怎么做。我们说好第二天一起吃午饭，在阿尔冈昆饭店，毫无疑问在那儿。 见面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递给他一页写给杂志社同仁的便签，说我理解那封信不是针对我个人的，
我将如期就任，
期待与各位共事，云云。我迅速写下这页便签，没有细想，也没有保留副本。肖文一边读，一边有风度地说，他虽然对我的决定感到遗憾，但我已经尽我所能表达了想法，并说他回到办公室后会把我的便签贴在大厅里。这顿午餐吃得不容易，有一个跟踪的摄影师不仅冲进餐厅拍了一张我们俩的可怕照片，后来发在纽约杂志上，还在我们饭后一路追到街上。我设法支开摄影师的注意力，赶紧让肖恩先生快步进纽约客办公室所在的楼，以免肖恩被拍下更多日后会被媒体刊登的照片。他讨厌被媒体议论。我们的谈话氛围十分友好。我问他希望我们接下来怎么安排交接进度，需要我在办公室跟他共事多久，怎么交接，还是等他离开我再上任等等。我们一致同意让我在他任职期间在办公室待一个星期，以便他能直接帮我摸清门道。然后他定了个日期。最近我在什么地方读到，我给了他三个星期时间腾出办公室，这让我吃了一惊。这封联名信的存在把整件事情变成堪称十级大风的媒体热点。我记得《纽约时报》连续三天做了大版面报道。我没想到媒体对此事兴趣这么大，或者说这么歇斯底里。《纽约时报》发出第一篇报道的那天晚上，我初次领略了这种滋味。当时我在州立剧院看纽约城市芭蕾舞团演出，如往常一样，观众中有二三十个我认识的人。幕间休息时，老相识们似乎突然害羞起来，避开我，不怎么认识的人则跑上来向我道喜，还有几十个我不认识的人盯着我看。这不是我的错觉或者自我意识，这是显而易见的，它证实了我长期抱持的信念，成为公众人物就是下地狱。我后来发现，当纽约客主编要想保持低调是很难办的，不过我相信匿名肯定不是我的继任者蒂娜·布朗优先考虑的问题。如果我不想跟记者说话，我就背叛了帮助我的人，跟他们说呢，我随口说的话就会被断章取义变成他们笔下的故事。我应该预料到这种局面，但我不习惯成为新闻人物。无论如何，我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克瑙夫平稳地走向未来。我决定离开的时候，塞和鲍勃·伯恩斯坦都想知道我心目中的接班人是谁。我告诉他们，必须是桑尼·梅塔。他之前在英国斗牛士出版社工作，他不仅对书的品质有着最关键的激情，知道怎样以最恰当的方式出版书，而且有我缺乏的本事，成为国际出版界举足轻重的存在。比如参加法兰克福书展，我竟然能做到从来不去。我更乐意派卡罗尔、詹伟和托尼·舒尔特去那里跟各国业界大人物交际，我则待在大本营。下班时把猫赶出去，锁上后门。当塞和鲍勃问我第二人选是谁，我说没有第二人选，他们最好就是锁定桑尼。如果我给他们一个名单，我们可能到现在还在讨论。我确实没有名单。在我心目中，桑尼是唯一可以胜任的接班人，只不过他自己还蒙在鼓里，直到他们向他发出邀请。
除了在剑桥大学读书时就认识他的卡罗尔，在克瑙夫基本没人认识他，所以我有一个任务，干得还不赖，就是向他的新同事们列举他的优点。皆大欢喜的是，他来了，他看见了，他接手了。到现在为止，他在克瑙夫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我的区区19年。